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星期一，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休市。我发现上周五我说错了这位老人家的节日，这个是这几年第二次讲错了。马丁先生非常生气，后果相当严重。有多严重呢？休市期间标普500指数的期货下跌了 0.91%， 还是跳空下跌，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收盘后标普期货已经低于30日均线，上方从5天到30天的均线全部破位，显示短期形势转弱。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期货行情今天下跌 1.13%， 小十字星低开并形成了向下跳空缺口，全天无力反弹到60日均线上方，形势从横盘转为弱势。休市期间的指数期货交易对明天开盘有指导作用，因此现货指数在开盘前有可能也是要跳空下跌的。星期二的行情如果不出现低开低走大阴线，就暂时可以侥幸庆祝一下。那如果出现低开高走的反弹阳线，那就万事大吉。擅长周末搞事情的川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又出了一个大招。1月17号，川普发布帖子称将从今年2月1号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等八个欧洲国家的所有出口美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到今年6月1号，这个加征的关税将提到 25%， 直到美国完全彻底购买格陵兰岛为止。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为什么只针对这八个呢？最直接的原因是这八国共同参与了由丹麦发起的军事演习，并向格陵兰岛派驻了象征性的部队。川普认为这八个国家居然胆敢对抗美国收购计划，于是再次拿出了关税大招。欧洲八国联合发表声明，齐声反对，将制定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征收价值930亿欧元的关税，并动用历史上从未使用过的反胁迫工具 ACI。那么星期一股指期货出现了明显下跌，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个。 ACI 是欧盟反胁迫工具法案的缩写，2023年才批准生效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用贸易制裁手段来逼迫欧盟改变政策。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向欧盟施加压力，企图干涉欧盟和成员国的内政，则就可以认定这是一种胁迫。在被胁迫的前提下，欧盟可以启动一系列反制措施。这些措施我看比较严厉的有这么一些。第一个反制措施也是在贸易上面，征收对应的高关税，限制进出口配额。这个措施没有什么，因为之前早就实盘交锋过。欧盟在去年贸易战中是较早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贸易伙伴。但其他措施就让投资者有点恐慌了。其中一条是对美国的数字服务行业进行封锁，限制美国的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准入，限制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在欧洲开展业务。美国虽然在商品贸易上是逆差，但通过数字业务、服务业务和金融业在全球赚大钱，这些收入对美国来讲是巨大的顺差，这比对等反制关税更厉害啊。那么标普500指数、纳指100指数的成分股即使是短时间内业务受阻，也会引起业绩的下降，从而从基本面上改变美股的上涨方向。 ACI 的另一条是暂停知识产权保护，在一段时间内欧盟可以宣布暂时不保护美国的一些专利、版权、商标等，欧洲企业可以绕过技术专利进行生产，盗版也不管了。这对美国公司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欧盟还有可能限制美国公司参与欧盟的政府招标项目，美国公司将不能拿到欧洲政府的公共采购订单，这又是一块肥肉没有啦。那这些所谓的反胁迫工具都直接指向美国最强的上市公司，一旦真正的拿出来用，对美股必然产生一定的杀伤力。还有，如果说到金融资本战，就会有互相抛售所持有的对方资产的威胁。欧洲号称持有10万亿美国资产，包括股票和债券，欧盟如果抛售他们持有的美国股票债券，那短时间内市场将无力接盘，非常容易直线下跌。首先是利空美债，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由非美国居民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所有非居民持有美债总量的 40%。 在当前美欧矛盾中，即使没有用 ACI 工具开始抛售美国资产，欧洲也可能会停止增持美国资产。当一个大债主停止追加投资，甚至抛售债券时，债券市场的卖出力量陡然增大，这会造成美国国债下跌。国债价格下跌，对应的就是国债收益率上涨，利率上行，对股市是不利的。反胁迫工具并没有规定要强制抛售美国股票，但可能会限制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公司的投资。在 ACI 启动期间，主权基金可能会暂停购买美国股票，甚至因为合规要求而减持美股。如果科技巨头被欧盟列入限制投资或者是禁止投资的名单，那么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将不得不被动卖出这些公司的股票。基于 ACI 在金融战上具有重大杀伤力，轻易不会使用。我们知道2023年的这个法案就通过了，但是在2025年的川普解放日关税中并没有太多关于 ACI 的提及。这次格陵兰岛问题显然很难解决，关税也只是针对欧洲大国，因此法国极力主张运用 ACI 对美国开展反制。欧洲国家多，容易出现绥靖政策，事情暂时不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先高高挂起，等别的国家先顶上了再说。德国担心启动 ACI 会严重激怒川普，到时关税给你加到 50%、 100% 的，对德国的那些汽车行业简直是灾难。因此德国总理呼吁对话解决。这次川普并没有对整个欧洲加关税，而是只加八国。那么其他不在八国名单中的，虽然没有必要做出头鸟，但在欧盟推进反胁迫工具调查时是大多数给予支持的。但是即使真要搞反胁迫，整个流程据说也要搞到年底。如此一来， ACI 更多的是口头上的威胁，对股市则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打击。真正断掉资金往来还需要更长时间，以及更多的回旋余地。接着这个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搞得没交易也要担心暴跌的情绪，这个情绪很可能还会延续到星期二正式开盘以后。接下来有几个关键时点可能会有重大的变数。首先是2月1号，加征的 10% 关税开始执行，欧盟跟进反制措施。其次是2月6号，欧盟初步反制措施生效。然后2月9号，德国决定是否支持 ACI， 美国是否继续扩大关税范围和税率。市场对川普的 taco 也做出了行为研究。川普总是在周末发布政策利空，导致开盘后恐慌下跌。消息酝酿几天后，川普会观察各方态度，并且会坚持到2月1号加征关税落地，以证明他不是说着玩的。2月初，川普就会找个理由，声称他与丹麦达成什么什么协议，然后暂停加征八国关税90天，市场大幅反弹。啊，这样的戏码以前是演过太多次。这一次是否会以相同的模式重复一遍呢？如果重新来一遍，那么这次是否又是华尔街进行 taco 交易的好时机呢？啊，所谓的 taco 交易是在市场恐慌大跌时买入那些曾经很好的优质股票，然后等川普临阵退缩，股票反弹，获利了结。这次的格陵兰岛 ACI 及关税事件再次给美股高位敲了个警钟，市场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参与一场对赌，赌对了继续上涨，赌错了来个短中线的回调。首先是赌欧洲是不是无法共同应对，顺利启动反胁迫调查，其次是赌川普会不会塌口。作为普通的仓位比较重的个人投资者，我也无法判断政治外交事件的走向。在这当口，我能想到的一个思路就是买入标普500指数的 put， 用来对冲潜在的下跌风险。如果果真大跌了， put 会大幅盈利，到时候卖出 put 得到钱再用于股票抄底。如果股市并没有大跌，那么买的 put 就会亏损，但这个亏损比较有限啊，就当作是为股票买了一个保险。另外也可以利用这几天再次翻箱倒柜，看看抽屉里面还有没有私房钱，有钱的话那大跌没有关系的，到时候补仓等 taco 就好了。 个股方面，因为休市没有行情，但大盘指数期货下跌的情况下，个股在盘前有较大概率出现下跌。开盘后会不会低开高走，暂时不清楚啊。但是个股应该已经悄悄打了一点折扣了。特斯拉表示将重启超级计算机都93项目，原因是 AI5 芯片准备就绪。 AI5 芯片是特斯拉为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研发的第五代车载计算机芯片，算力相当于英伟达的 H100， 但是功耗仅150瓦，将由三星和台积电代工生产。都93超级计算机在云端支持海量的视频数据训练，而 FSD 在最近停止了一次性买断，转为订阅制，这可能是自动驾驶正在发生质变的信号。但是特斯拉是一个高波动的个股，如果市场出现黑天鹅而大跌，价格更低的股票将更具有投资的价值。投资前景不错，决定是否拿得住，是否有更好的收益的，那就是买入的成本。成本越低，越能在高波动时拿住，未来的收益率也就越高。本周会有一家科技巨头发布财报，这家公司最近股价跌了不少，它就是奈飞。奈飞股价阴跌，所以不太存在技术上可以抄底的位置，所有的买入抄底都算左侧交易。这意味着买入抄底是因为公司有投资价值，股价打折可以逐渐买入，但是技术层面啊，阴跌是看不到止跌反弹的信号。财报将于明天盘后公布，这是股价有希望改变运行模式的一个事件。奈飞曾在三季度财报中一次性计提巴西税务纠纷的损失，显然四季度不会再次出现这样的非经常性损失。预计四季度奈飞的营业收入为 119.7 亿，同比增长 16.8%， 每股收益55美分。奈飞宣布收购华纳兄弟，这项收购是否带来费用的摊销仍是本次财报的变数，因此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如果财务上压力大，那就会导致股价下跌。在并购案中，收购方因为要花大钱，有财务上的压力，可能还会借债，导致财务成本提高，利润下降。奈飞的最新财报如果能安抚投资者对并购案的成本担忧，那将会改变股价阴跌走势，来一段跳空反弹，从而结束下跌。本周发布财报的比较知名的公司还有 IBKR、英特尔和直觉外科。英特尔最近反弹势头很强劲啊，本周四盘后将发布财报，预测营业收入 133.7 亿，同比下降 6%， 预测每股收益8美分。另外有一个版本预测是12美分，但是无论是8美分还是12美分都是同比下降的。过往业绩仍然较差，股价反弹是对未来的博弈，市场预测2026年英特尔的盈利可能会反弹。好，今天休市不停更，明天市场可能会较为动荡，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